阔无名，才能够啊真发生。智黄禅师啊，被他这样一问呢，没有法子对答了。啊，良久，啊，隔了很久啊，他反过来问他说：“思即是一也。”啊，思是称这个玄策禅师，啊，就是禅师，你的老师是谁？啊，你是继承什么人的法？啊，玄策禅师就说了：“我师曹溪六祖。”啊，我的老师是曹溪六祖。啊，智黄就说了：“六祖以何为禅定呢？”啊，这反过来请教他。那么玄策就说了，啊，说我师所说啊，妙占云集，体用如如，无因本空啊，无因就是无蕴啊，前面已经说过，六尘非有，不除不如，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立住禅寂；禅性无生，立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这是六祖大师常常为弟子们的开始。玄策禅师就把老师平素的教导啊，说给智黄禅师听听。智黄禅师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那么这个几句话，什么叫做妙占云集，体用如如啊？是在讲的是这两句话是纲领啊，我们一定啊要把它搞清楚。所谓妙占，就是指的啊发生啊，指的发生。楞严经里面讲啊，妙占总持不动尊啊，所以这个妙占是指法身，法身无相，湛然常寂啊，就像水一样很清净啊，从水面一看就看到这个水底底下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啊，它是清净寂灭的，无有作为啊，体无作为，遍一切处啊而无生灭，这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今天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所说的法身啊，就是一切法的理身。所谓如如啊，是说真智啊，真正智慧所起之理，这个理就是妙占之理啊，就是法身离体，诸法体统，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我们讲这个一切万法无量无边， 法虽然无量无边，它的本体是相同的，所以叫它做如。可是一切法呢又不是一样啊，譬如我们讲五蕴啊，十八界不一样，但是彼此的体又相同，所以彼此皆如，所以叫做如如啊。那么这个两句啊，我们要搞清楚啊。这个妙瞻圆寂啊，是说的体啊，这个体用如如，如如是讲的用啊。那么下面跟我们说，五蕴有没有呢？有，虽有啊，但是当体即空，没有关系，当体即空啊。所以说五蕴本空啊，六尘非有啊。我们要晓得五蕴跟六尘，这个就代表了啊一切万法啊，也代表了十法界一真庄严，总是出不了五阴六尘。凡夫迷于这些幻象，不知道啊五阴六尘是虚幻的，所以在这个幻境里面呢，起了虚妄的这个分别之处啊，这个是错误的。如果你晓得这些东西是虚幻的，你妙瞻之体如如之用，实在讲本来就没有出入啊，既没有出入，哪里有什么定与乱呢？这是讲自性本定，生佛不二啊。啊，那么这是说的定。要讲到禅，禅性无住啊，禅性呢本来就没有住，这个住就是难住的意思。所以说不可以有住于禅的这个念头啊，好像我现在在禅定当中了，如果你心里面起了个妄念，哎，我现在住在禅定当中，那就错了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有住于禅定的这一种分别之处啊，立住禅机啊，这个就是六祖大师教诫学生的啊，禅性无生，立于禅想啊。那么这个禅想两个字很重要啊。那么所谓禅，这是讲这个色界的四禅八定。这个四禅的心，你有这个想啊，有这个禅的，有这个禅的这个分别执着，那么你这个禅定成就了，将来果报啊在四禅天啊，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你有这个想呢，你就升四禅天啊，这个禅。那么想这是讲更高一层啊，就是这个四空定啊，指四空定。那么如果要有这四空定这个念头， 这种分别执着不能放下，那么果报啊，在四空天，在无色界，换一句话说，还是不能够超出三界。古德说了，佛说一切法，唯除一切心，这是根本原则啊！一切诸佛菩萨说法，他为什么说法？是为了除去众生一切的错误的心理啊！这个心就是指分别心、执着心、妄想心，是为了除这一切心的。我无一切心呢，何用一切法呢？假如你一切分别执着妄想都无，这个时候佛啊，禅家讲了，口挂墙壁啊，墙壁上钉个钉，把这个口挂在上头，没话好说，无话可说了啊。为什么？你没有一切心嘛，那佛还有什么一切法呢？换一句话说，佛法从哪来的？佛法是从众生有一切妄心，佛用种种方法来对治啊。所以古人又说啊，当我们心中无有一事的时候，其大浩然无恙。你这个心广大啊，佛家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你这个心量多大啊，这个境界多快乐啊，心量最小啊，是烦恼啊，是苦恼啊，啊心量广大了，这个是自在，是快乐啊，但你心里头无一事，才真正快乐，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啊，可以说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你身心无一事。又说广大虚名气象啊，无余则见之。那么这些话都很重要啊，事出世间的学问最大的障碍啊，就是欲望啊。你只要有欲望啊，就把你广大虚名的气象障碍住了。所以你要能够把一切欲望断除，你这个心胸开阔广大啊，虚名就显现出来了啊。又说思欲尽而心体无量啊，心利一切能缘所缘，即是无心之心量，这是一切圣者之所证得的。那么像这些几句话呢，可以说都是讲的纲领，都是讲的原理原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要特别重视的，应当要努力向这个原则上来修修。那么智黄禅师听了玄策这一番话之后啊，他就悟了啊，知道自己这二十多年来啊错用了心啊，未得为得，没有证得禅定，自以为证得，这个错处在此地啊。所以黄文士说惊来一死啊，一听到这个，他赶快就到曹溪啊，从河北啊到曹溪，这是相当一段的旅程。那么他到了曹溪之后啊，见到祖师啊，六祖就问他，仁者何来啊，你从哪里来的啊？ 那么智皇禅师就把他这个因缘经过的情形啊，向六祖提出来报告啊。六祖大师就说了，诚如所言呐、啊，哎，很不错啊，正如同你所说的啊，汝但性如虚空，不着空间，心要虚空，又不能够有虚空这个见解啊，像六祖前面所说的啊，本来无一物，可是你又不能有本来无一物的见解。如果你心里有个本来无一物，你这个心里头已经有了一样东西，有个什么？有个本来无一物，那就错了啊！本来无一物啊，这本来无一物也无啊，这就是不着空间了。是，到不着空间的时候呢，运用无碍，动静无心，这就是讲应用啊。先动的时候起心动念，先不动的时候清净寂灭，动也好不动也好，通通都无心。你看跟智皇禅师从前那个定的境界不一样啊，啊，他那个是有无心，六祖人叫他无心，无这个有无心，凡圣秦王能所居眠，性相如如，无不定时。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什么叫做凡圣秦王？传心法要里面这样说啊，有几句话这么说，说三乘中，三乘是小乘的声闻、缘觉，大乘的菩萨，就是在三乘这个经典当中，说分明向你道啊，清清楚楚给你说明，凡圣心是妄啊，凡心是虚妄的，圣心啊也是虚妄的。为什么呢？因为圣心啊是由凡心对立而建立的，你要没有凡心了，哪有什么圣心的啊？所以凡圣心通通断掉了，真心才能够现前。你已经不解，你不懂得这个真正的意思啊。凡之为有啊，你认为凡心是妄的，圣心是真正有的，这是将空作实。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嘛？你把它当作实在，岂不是妄？妄故迷心呐、啊！这个迷是你自己迷了。说，汝但除却凡情甚至两边都不能够建立。说，心外更无别佛。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如今不识啊，你的还执着有烦，还执着有身啊，你这个心呢依然向外持平，所以还自迷心，所以向儒道，即心是佛。那么换一句话说，说即心是佛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你自己本来万法具足，你还求什么啊？一有求啊就错掉了啊，把你这个心佛失掉了，你到心外去求佛，那又变成了外道了啊。这是教给我们啊，真正修行啊，所谓是这个凡情圣洁都要断绝啊，其余的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法子啊。那么智皇啊，在六祖大师的言下呢，是豁然大悟啊，说20年所得心啊，都无影响，其业何不四树闻空中有声音，黄禅师今日得道。你看智皇禅师在曹溪六祖开悟，何伯他那个他这个住所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听到有这个天人在空中啊，已经在那里广播了，在那里报告了，黄禅师今天得到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20年所得心啊，这是关键的所在啊。那么智皇禅师得到，它的关键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20年所得心。这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啊，有所得，因为智皇禅师过去他所以是不能明心见性，就是因为他自以为在黄梅五祖那个地方有所得啊，他得到禅定了，所以他回去参疗24年都不得要领啊。有所得呢，即是心中有执着有分别。涅盘经云，有所得者名为无明，无所得者名为智慧，这是佛在经里面讲的啊，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我们平常用心是有所得还是无所得，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要好好的检点啊，我们是不是像智皇禅师犯了同样的毛病啊。那么经上又说，有所得者名为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得啊。那么我们有得失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千万要留意。菩萨呢，在永断一切生死，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他都尽了，都断了。是故菩萨名无所得。你看看菩萨与我们凡夫什么地方不一样，凡夫是样样都有所得，菩萨是无所得啊。人王经书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有所得者取向之心也。12应年里面讲爱取有， 取向这些，无所得的无分别智也。像这些话我们都应当牢牢地把它记住，这是我们菩提道上最重要的指示啊。好比我们在旅途里面讲的说，这个是指路碑啊，应当要特别留意到的。智黄禅师他所以是得到了，那就是因为他证得了像心经所说的无智亦无得，像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他从前的病就是有所得，现在一下觉悟过来了，晓得无所得，故于今日得到也啊。可见的我有无所得了，这就是得到。有所得的时候总是凡夫之见啊，不是正知正见啊。那么智黄禅师以后啊，离开六祖啊，还是回到后边啊，回到他自己从前住的这个小庵啊，那么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这是黄禅师的一段公案，所以他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示。那么再看呢，这个第十一段啊，十一段呢是由某一个出家人啊，没有记载名字，说一师啊，一僧问师也啊，就是有一位出家的僧人问六祖大师说，黄梅一指啊，什么人的？黄梅是五祖人大师，意思就是说人大师的道啊，什么人得到？六祖大师就说，会佛法的人得到了。注意啊，听这个，会佛法的人得到了。那么这一个僧人就说了，和尚还得否？这个和尚称六祖大师啊，和尚你呀得到了没有呢？六祖大师说，我不得。这个问呢，和尚为什么不得呢？啊，六祖大师说，我不会佛法。那么诸位想想，这个几番的对答了，似乎是前后矛盾。可是你仔细去揣摩揣摩，六祖大师所答复的话先呢是肯定，后啊是否定，正像啊《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方式一模一样啊，一面跟你说，一面否定掉。这个意思就是开始我们要从所说法里头切入，不能执着法相，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一段记载下来，放在《坛经》里面流传于后世啊，也就是显示出 六祖大师评述说法的一种风格啊，总是处处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说方便法师啊，请看安经文，说师，这是指六祖大师啊。有一天，与诸所受益，而无美权，因之事后无理许，见山林雨木锐气盘旋，使枕席着地全应手而出，即以为耻。啊，那么这个呢，在现在潮汐啊，也是盛极之一。啊，他有一天呢，想把这个衣服啊洗洗。啊，这什么衣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着的这个袈裟。啊，也就是历代祖师所传授的信物这个衣。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是五祖啊教给他的。那么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时候了啊，总是有不少年了，这个衣放得很久了啊，当然里面免不了有灰尘啊，纵然保持得再好呢也都免不了，他就想把它洗一洗啊，洗一洗呢没有很好的泉水啊，那么于是乎他就到这个寺庙周围啊，到处去找一找，去看看啊。那么在他这个寺庙后面五里多的地方啊，看到这个地方啊，山林雨木啊，就是草木非常的茂盛啊，风景呢绝佳啊，锐气盘旋，有祥瑞之气啊，缭绕在山林之中。那么六祖大师枕席着地啊，就是拿席帐啊，啊，这个重重的，这个插在这个地上啊。那么席帐拔出来之后呢，那么里面就有泉水喷出来啊，慢慢的这个水挤起来就是一个小池子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柘溪泉啊。现在这个古迹、啊、还在。那么这个水呀非常之好啊，六祖大师看了之后很满意啊，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啊，哎，乃跪洗缓衣食上啊，就在这个小水池的旁边啊，他就跪在这个石头上啊来洗这个衣服啊。或有一僧来礼拜，在这个时候忽然呢看到有一个出家人呢在这里礼拜啊，那么自己说方便呢是西蜀人啊，西蜀就是现在的四川啊，那么他是四川人，说坐于南天诸国见大摩大师，这个是有神迹了啊！这个四川人呢是他的籍贯啊，方便呢是他自己的发明啊。他说他是四川人啊，说昨天呢他在南天诸国，南天诸国南印度。那么诸位想想，昨天在南印度，今天到潮汐，如果在现在来说呢没有问题啊，坐飞机的确可以到达，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从南天竺要坐船到广州，我看至少也得要一个月啊才能够到达潮汐啊，这个地方是有神通，而且在见到大摩大师， 大摩是我们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在西土来说呢，他是第二十八代的祖师。啊，这怎么会见到啊？这是不可思议之事。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不是假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神话来看。啊，要相信这个是事实。说读佛啊，方便啊，速来速往唐突。啊，因为他在南印度去见了大摩，大摩祖师，你赶快到中国去。啊，那个时候是唐朝，是唐突，赶快到这个大唐国去。啊，说无传大家时，正法严藏。即僧伽离现传六代于邵州曹溪如去瞻礼。啊，他叫他来礼拜了，哎，他就赶快就来了。那么当然不是方便有这个神力，一定是大摩祖师以神力把他送来的，啊，把他送到曹溪来，啊，嘱咐他说他传的法，法就是正法严藏。一呢，正是现在六祖啊，在这个池边洗的这个衣服，就是僧伽离。啊，我传的法，传的这个一，现在已经传了六代了。啊，在唐朝已经传六代了。啊，那么现在呢，正在这个邵州曹溪，你赶快去礼拜去。啊，赶快去礼拜去。那么这个传衣这段事情啊，啊，这个传法这个事情啊，我们把它这个事情把它搞清楚。在《宗门杂录》里头有一段记载说，啊，这个王安石曾经啊问这个佛慧全禅师，问他一个问题，他说禅宗里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啊，他说这个典故啊出在什么地方？禅师没有办法回答他。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不但对世间书他念得很多，佛经他也看了不少，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你不晓得我知道。啊，他曾经在翰林院里面看到一部经书，这个经的名字叫大梵天王向佛决疑经，一共有三卷。这个经文里头有记载啊，说经这个经在底下就是经文的话，说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外别传，复属模糊假设。有这么一段经文，这是把禅宗啊，这个常常讲的这个传法的这个公案呢，出处啊跟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底下呢我们做一个简单解释，什么叫做正法严藏。这个意思是说啊，为清净法眼。啊，那么这个是总说啊，可是他的意思呢，皆总以明佛一代所说无上正法眼。啊，所以这个正法眼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正法。啊，都用这一个名词就代表了。那么在禅宗里面呢，他把这个正法眼藏这个名词啊，它是 专职复兴啊，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佛知佛见啊，《法华经》里面讲开始悟入佛知之见，佛知佛见呢，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正法演藏啊。所以说方便呢，远来啊，方便自己说了，我很远呢，从这个南天竺啊到这个地方来，啊，说愿见我师传来一部，啊，他说我很喜欢，希望能够看一看释迦牟尼佛啊所传的这个一部，啊，那么寺内出世。哦，这个六字大师就说了哈，那好，你来的这个很巧啊，我正在这里洗衣啊，衣钵都在此地啊，你来看就是了。说次问上人公何事业啊？那么于是六字大师就问方便啊，你呀，做什么事啊？啊，做什么事业啊？方便就说。善俗啊，这个俗就是塑像啊，他很会呀塑像。哦，这个六祖就正色说啊，正色是很严肃的说啊，如是说看啊，很严肃的告诉他，哦，你会塑像吗？啊，你试试说塑塑看。方便往出，方便一看到六祖大师这个表情语气，茫然不知所措啊。可是过了几天呢，嘿，他真替六祖啊塑了一个像啊，这塑是塑就真相，可高其称，曲径奇妙啊，他这个塑像的本事的确是高啊，塑的那个像啊，跟六祖大师这个真人呢一模一样啊，就是七层高的这个像啊。那么这个像以后就是供在这个曹溪，现在叫南华寺啊，这个像是方便塑啊，塑得非常像啊。那么他陈四四啊，再送给六祖大师。六祖大师看了之后笑起来了，啊，你呀，直接塑性啊，不接佛性啊，啊，六祖大师前面给他讲的是吧，这个正色是如塑看，这个是禅宗的基本话啊，也是向上一提升，希望他进行，可是他没有能够明心见性啊，他回去真的就替六祖塑了真相来啊，所以六祖大师笑了啊。四束手磨方便顶啊，这个磨顶呢也是安慰爱护的意思啊，告诉他说永为人天福田啊，你以你的这个才华，以你的这个技艺呀，啊，塑造佛菩萨的这个形象啊，啊，让一切众生瞻仰、礼拜、恭敬，这是为一切众生做福田啊。那么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所以六祖在曹溪那么多年呢，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么六祖大师现在的肉身像啊，一直保存到今天。大概是在一年多前啊。或者一年半点，一年半以前，香港呢 有一个同修到台湾来，带来了啊最近的一张六祖大师肉身像的照片，啊，是从广州传过来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像呢，还保存得很完整，啊，没有一点损坏，啊，那么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晓得大陆上这些寺院呢，这个佛像啊，几乎都遭到了破坏。有许多祖师的肉身像啊，也不见了啊。那么六祖这个肉身像能够保存到这么完整呢，实在是很难得。那么六祖大师这个肉身像呢，是经过等于现在讲是经过加工的啊。那么这个是就是方便禅师啊，重新将六祖肉身像整理过啊，整修过，所以他这个相貌啊跟他的本人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啊。这是方便法师啊。那么对于我们呢来说呢，使我们能够见到六祖大师的真容啊，这是一大贡献。